中共反常安排，他地位超越党魁。川普中东行的意义，追查国际报告，中共器官交易，一带一路国际化，台湾艺人配合中共发帖文被调查，重病患被迫亲自拿钱倒在银行门口。为何中国有钱人和中产大量移民日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5月16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a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想知道多啲，可以去 health520.com 睇下。虽然中共党魁仍出席活动接见外宾，不过观察人士讲，呢啲只系表面嘅风光。如果能够睇到官方媒体报道背后嘅细节，就能够发现习近平确实已经失去权力。中共军报13日一篇报道引起关注，主题是所谓武警内蒙古总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八项规定是习近平提出的规矩，但军报这一篇报道中只字不提习近平，亦没有提军委主席负责制。时事评论员梅凌霄在人民报发帖文说，这种模式自去年7月开始出现，就是淡化甚至不提习主席，亦不再表忠，而且曲解习讲话内容，一个军委主席甚至被曲解，亦无人效忠，这个唔通唔系佢军权被剥夺嘅重要信号？梅凌霄讲，就系呢篇新闻戳穿咗习嘅真实地位。至于为何系武警内蒙古总队率先表态呢？武警内蒙古总队司令是63岁的刘慧成少将，从2017年担任这个职位到现在8年没晋升，很明显不是习派嫡系，不确定是不是和传闻中可能上位的胡春华有关，因为胡春华曾任内蒙古书记。讲到习近平出席公开活动，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在直播中讲，其实认真体会发现，中共高层真正风光的不是习近平，而是王沪宁。5月14日，在习近平会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之后，中共常委兼政协主席王沪宁亦和佩特罗会面。陈破空说，这个很不正常的安排，王沪宁当日和津巴布韦众议长穆登达会面，这个还说得通，因为王沪宁是政协主席，相当于参议院主席，但王沪宁见哥伦比亚总统，这个头衔已经不对等。而且在习近平会面之后，王沪宁又和佩特罗见面，王沪宁似乎超越习近平，这个大大超出王沪宁应该扮演的角色。陈破空认为，从去年7月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中风消息后，王沪宁在同越南、新加坡领导人的互动中都逐渐突出，似乎有代理总书记的趋势。如果习近平权力正常，绝对不会做这种安排。中共在日内瓦突然放弃战狼姿态，和美国签约，这个背后可能离不开中共高层权力的变化。美国总统川普为期4日的中东行首站是沙地阿拉伯，14日将造访卡塔尔，15日转到阿联酋。此行目的是取得可提升美国经济的投资，以及商讨伊朗核谈判、加沙冲突、叙利亚制裁及区域盟友关系调整等多重议题。 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总基讲：中国中共而家好积极，想扩大佢喺中东嘅影响力，特别系针对沙地阿拉伯。所以你见到点解川普第二任一开始出访就系去咗沙地，其实都唔系冇原因。后嚟证明佢嘅中东政策都几清晰，佢就系想稳住成个中东局势，因为哈马斯搞事。再加埋美国内部有人指出，中国其实喺背后支持胡塞武装，俾佢哋飞弹技术用嚟攻击美军舰，呢啲迹象都显示中共其实一路都想渗透中东嘅阿拉伯国家，然后对抗美国。所以今次美国带住一班重要企业领袖同科技大佬去中东，目的都好明显，就系想抢翻呢个市场。取代红色供应链，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不会被抢走。余中基认为中东问题对美国非常重要，其实这件事凸显了中东对美国来讲几咁重要，特别是由沙地带头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大家都知道川普当年就好想推动以色列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建交，搞外交关系，互相承认对方。而家回想翻，喺前年以色列同沙地就准备好建交，但系喺嗰个时候，哈马斯突然搞咗场大规模嘅血腥冲突，结果搞到以阿建交嘅进程被打乱、推迟咗。呢啲情况其实都反映有啲国家根本唔想见到以色列同沙地建交，最明显嘅就系伊朗、中国同埋俄罗斯。余总基表示，美国压止了中共在中东的扩张，等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能够结合，这样美国就会回访印太地区来针对中共。只是在沙地和阿联酋，美国就已经重新签了总值 4.5 兆的军事装备和投资协议。对美国来说，这些协议就等于稳住了阿拉伯国家强劲的消费力，同时亦都为美国本土的企业提供了一些代替的商机。在国防方面，美国亦满足了沙地、阿联酋等国家的军事需求，给足他们最新的装备。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背后其实已经跟以色列谈定数，以色列不再坚持反对这个阿拉伯国家购买美国最新式武器。换句话讲，好大机会沙地同以色列好快就会恢复外交关系。一旦成班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都同以色列站喺一边，咁对伊朗嚟讲，无疑就系最大嘅压力同对抗势力。日前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报告，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中共将器官一带一路产业化，进一步威胁全人类。采集器官范围不单止限于法轮功学员和中国民众，已经开始威胁到其他国家公民的人身安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源表示，这个报告里面揭露的是一带一路，它不单止在中国进行了集器官的迫害，他甚至将器官的反人类罪行通过他们一带一路的平台向国际推广，形成了一个意志国际化的载体。从2016年开始，中共逐步将移植产业纳入了一带一路的框架，就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输出移植技术，培训医生，建立合作医院平台。2019年12月在昆明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器官大会上，来自62个国家的代表共同发表了昆明共识。汪志远强调，因为实在太赚钱，背后是爆炸性的经济利益。现在大家都知道，在缅甸好像苗瓦底的电信诈骗园区，其实跟中国中共有很大关系。KK 园区涉及器官贩卖等严重犯罪活动。汪志远表示，2000年后陆续将北京、广州、广西、西安、云南等多所医院列为一带一路国际器官项目的重点对外合作医院。 汪志远讲，在中国得到一个器官，一个是很快，第二个价格更低。日本、南韩、马来西亚、菲律宾、阿拉伯国家，还有台湾，大量民众去中国换器官。追查国际报告还显示，2015年7月到2018年9月期间，台湾至少有280人在中国接受了器官。目前中共利用各种模式扩展器官产业，譬如正在利用海南自贸港特殊政策，建造集医疗、旅游、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换身体零件产业中心，还有西安模式，建立在中西部地区重要基地，以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核心。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那间医院的换身体零件数量突然间急剧上升，自2000年肾移植突破了1000宗后，成立研究处，还指导13个省市23家医院展开了超过10000例的肾移植，每年所做技术培修是院外移植数量达上1000宗。2023年该医院已经完成了7000宗的肾移植，其中大约96.5%以上的器官来历不明。这些模式通过一带一路的官方指示，将中共器官的技术向中西部地区及国际社会扩展。汪志远表示，在全世界已经有20个国家立法禁止本国的公民到中国去移植。我在这里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和正义人士立即加入行动，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近年部分台湾艺人为前往中国发展，经常在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出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等文字或图片，甚至支持中共对台军事演习。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调查是不是违法。15号，陆委会指出，目前约有20多位台湾艺人将被调查，预计先针对参与过政协活动或者明确发言支持武力统一台湾的艺人进行调查。譬如去年10月有台湾艺人曾在中共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时转发贴文并支持中共军事演习。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答讯讲，台湾的艺人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去寻求商机，会给予尊重，但我们在意的是他有没有在特定的时间点配合特定的对象转发特定内容，甚至是扩大传散去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这个是陆委会没办法容忍的。沈友忠强调，不能够接受艺人破坏国家的主权和台湾的民主宪政。目前相关惩处法院依据来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不得同中国地区党务、军事、行政等机构合作，如果违反，最高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惩罚，并可连续处罚。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周年即将到来，立委李新成亦表示，520要到了，我相信中国可能会要求台湾的艺人作出一些政治表态，我建议俾艺人知道我们的行政指导原则，大家不要超过这一条红线。各位观众，你认为台湾艺人支持中共军事演习属不属于违法呢？属于的请打 yes， 不属于的请打 no。湖南株洲一名重病缠身的市民需要50000元救命钱，他的女儿带着两人的身份证去银行拿钱，银行工作人员强调必须本人来银行办理先得。病人被抬入了银行，但在办理拿钱手续过程中不幸离世，这件事引起极大的愤怒。事发后，农业银行紧急关闭评论区。14号，病人的女儿拿着两人身份证和传单去中国农业银行湖南株洲前心支行 攞最后一笔定期存款50,000元，但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必须本人来到银行办理先得。女儿明确告诉银行的工作人员，母亲病重，来不到医院办理手续，但银行工作人员在知晓存款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的情况下，亦强行要求当事人前来。本可以上门服务的项目仍不主动提供，没办法，女儿用轮椅抬住病人来到银行办理取款手续。手续从下午4点一直到5点落班，还未办好，病人慢慢倒在了银行门口离世。网友愤怒质问，银行标榜的为人民服务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救命的钱存在你们那里，但比登天还难拿出来？储蓄自由的承诺又体现在哪里？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热线95599了解到，如果老人行动不便、患病等情况，卡内活期存款、定期存单都可以由他人代理取款，需要提供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存款凭证文件正本进行办理。如果有需要，亦可以向网点申请上门服务，但是不是能提供该服务还需要咨询网点。这件事引起舆论哗然，相继指责涉事银行太冷漠。而在事发后，农业银行则紧急关闭了评论区。随着日本签证要求的放宽，不单止富豪阶层，中国的中产阶级亦陆续移居日本，中国人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社群。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达到87万人，预计到2026年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数量将超过100万。最近的中国移民富裕且精通理财，在权衡了其他海外的目的地利弊后，他们最终选择了日本。新一轮中国富裕移民正涌向东京、大阪等大都市，冲击了当地的豪宅市场，亦加剧了进入精英国际学校的竞争。对于来自中国的中上阶层来讲，东京湾地区的高层公寓超值比北京同等档次、同等地理位置的公寓便宜了40%，所以吸引了众多中国新移民。有些人更加喜欢在大阪过简单的生活，那里的租金更加便宜。过去10年来，大阪的华人几乎翻了一番，一些社区的居民90%都是华人。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到日本接受教育。东京文京区是东京大学以及一些东京最好的公立学校的所在地。自2019年以来，居住在该街区的非日本籍小朋友数量增加了1倍多，其中中国小朋友占了新增小朋友数量的一半。截至2024年11月，东京大学共有3545名中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总数的70%左右，占学生总数的10%以上。一位27岁的中国东京大学研究生告诉日本经济新闻讲，东京大学的入学门槛肯定比北大、清华要低。对于这些中国新移民来讲，日本的其他比较优势包括地理位置接近、气候适宜、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共同的文化传统。在京都可以看到中国唐宋时期优雅的建筑风格，真正系统地完整地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新移民华人社群通常不会讲日语，往往同日本社会隔绝，唯有通过网络群组交流想法，同时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所以一些日本城市出现了唐人街。在日本居住30年的某知名化学公司科学家杜先生对大纪元表示，日本工作多而人不够，再加上中国来的年轻人比日本人普遍更有工作积极性，大公司亦愿意招聘中国的学生。 我亦听有一部分讲国内嘅就业环境唔好，所以选择留喺日本就业。杜先生讲，从生活层面，日本普遍商品嘅安全性同埋超值，服务质量比中国要高好多，而且到处都用汉字，就算唔懂日语嘅老人家购物亦冇障碍。再加上投资签证嘅门槛低，只需要25-30万人民币就有机会。拥有长期签证，仲可以依雇员关系将家人带来享受医疗保险等福利。另外，调查显示，在日本大阪的特区民宿，40%是中国人经营的。在日本经营民宿的高雪对大纪元表示，疫情开放后，很多人都领教了中共的严控政策，想要远离中共。特区民宿是2014年由日本政府推出，在被指定为国家战略特区的地区展开业务。而国家战略特区是对一种限制地区和产业监管的改革，放宽管制并提供税务优惠，目的在于建造最有利的营商环境，譬如大阪府和东京大田区。特区民宿在特定地区或旅游景点增加住宿场所，可缓和因访日外国游客增加而造成住宿短缺问题。中国人到日本投资，一个是餐饮，再一个就是民宿。从事餐饮业太辛苦，而且需要料理师资格，自己好难完成。中国人喜欢买楼，到日本买楼的人很多，但只买楼收租算和投资管理类别的签证不符，但做民宿是自己营运，和签证类别相符，符合投资的标准，所以民宿比较有人气。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在大阪市从事房地产的陈强讲，因为大阪被批准为特区民宿，营运时间不受限制，而和大阪比邻的京都、神户、奈良等景点就不享受特区民宿待遇，而且京都的住宿费很贵，所以很多人选择到大阪居住，这个是大阪民宿增加的一个原因。再有就是日本交通方便，从大阪去京都、神户、奈良等景点都可以当天往返。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